第七节，中科院重庆土壤研究室的建立。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务院即于1950年4月召开全国土肥工作会议，中央提出了完成我国主要荒地区的荒地土壤调查和完成全国土壤概图、绘制土地利用规划详图等任务。毛主席非常重视土壤科学，他说，搞农业首先要学习威廉斯土壤学。1954年，毛主席召见烈士的女儿陈兴文时，毛主席问了她很多问题，如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土壤矿物质、植物营养吸收和土壤改良等。毛主席还说，要增产，不研究土壤怎么行呢？应该有更多的人学农。毛主席在征求意见基础上亲自主持制定的土、肥、水、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把土放在第一位，这些足见党中央对土壤工作的重视。在成立中科院土壤研究室之后，一些大区如东北、西北已建立了土壤研究所。也由于侯光炯20多年来对中国土壤科学研究的特殊贡献，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晋夫、副秘书长武恒直接领导下和支持下，于1956年2月28日，由中国科学院以院管机字61号公函通知西南农学院正式筹备，建立西南土壤研究室。同时，根据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协商后，于1956年3月1日向有关高等院校发出通知，双方合作筹建如下机构：与西南农学院合作建立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在此前1年多的筹备工作中，慎重而周密的计划是侯光炯按自己的设想拟就的，几经同西南农学院的张一夫、何文俊、蒋淑南、刘明昭、叶千吉等领导和管湘恒、陈让清、陈世儒、张岳辉、黄希素、蒋兴鼎等诸位专家反复讨论过。侯光炯又利用出差或通信，多次征求时任农业部计划司司长李世俊和土壤学家马荣之、李庆奎、李连杰、宋达全、侯学灿、熊毅等意见，多次修订后呈交科学院主管领导审批，很快得到批复，由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恒直接传达给侯光炯：一、赞成市以下不按专业分组，只根据课题设立临时组合的专题研究小组徐徐扩大；二、赞成先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中找理论徐徐扩充；三、以后重要大事向秘书处汇报，基建设备向办公室汇报，研究业务向生物地学部汇报。原拟用单位名称是西南土壤研究所，直至成立前，初时曾考虑取名四川土壤研究所，最后敲定名称是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于1956年7月在重庆北碚西南农学院新校址内成立，任命侯光炯为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成立之后的中心任务是：一、根据西南地区的土壤实际，以农业土壤的作物高产稳产为目标，开展土壤学基础和土地利用改良研究；二、开展土壤普查技术研究和指导西南区各省的土壤调查区划工作；三、加强土壤基础理论研究，特别力争在建立中国自主创新的土壤肥力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贡献。重庆土壤研究室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最充分地发挥高等学校研究力量，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指示精神，聘请西南农学院刘明昭、黄希素、陈翔、陈昭奇、蒋淑南教授及青年教师张先婉、何忠才为专题研究负责人， 青年教师清长乐、马俊英、张运芳为兼职研究人员。为培养重庆土研室的专业研究人员，当年即从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及农学系应届毕业生中选留宋思翰、姜玉章、刘少元、汤宗祥、赖守悌、朱传真、王新辰、于渊厨八位同学进入刚成立的土壤研究室做专职研究人员。为了培养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胡光炯首先派他们去四川省水利厅测量队参加野外测量制图。八位同学到土研室报到时，胡光炯已出国，待他从法国巴黎出席完第六届国际土壤学会代表大会归来后，立即赶去测量工地，传达国际土壤学会会议内容与土壤研究动态，鼓励大家安下心来好好学习，献身中国的农业土壤科学。据当年进入重庆土研室的年轻人赖守悌教授回忆，我们一进入土研室工作，侯老师就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搞科学研究一定要急国家所急，一定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作为土壤科学更要为农业生产服务，绝不能搞纯理论的研究，更不要盲目地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跑。侯光炯亲自制定了土壤研究室的工作制度，其中每个星期的周末全市要举行学术讨论会或读书报告会，要求每个工作人员根据研究室的工作计划和安排制定个人工作计划，而且要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坚持定期或不定期的随时检查各个课题的执行情况。对课题计划、研究报告，侯光炯都是亲自审阅修改，修改时总是把执笔的同志叫来一起讨论，告诉他们哪些要修改，并要他们自己说为什么要修改、怎么修改。当年跟随侯光炯在土研室工作的赖守悌教授、姜玉章副教授、唐石佳研究员、罗有芳副研究员等很多同志都有此经历，深感受益良多。1957年，侯光炯应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委员会的委托，亲自带领重庆土壤研究室的宋恩汉、唐石佳、刘少元、汤宗祥、于渊厨、李明华、王新辰等同志奔赴云南、贵州，在研究已有资料、初步掌握地质、地貌、植被、水文、土壤、农业利用等情况的基础上，采取以线控面、重点深入的调查方法，即选取几条与地理因素水平分布相垂直的线路进行路线调查，然后选取有代表性的小区进行深入调查。这种盖查方法较过去使用的方格法调查具有省时、省工、收效好的特点，仅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云南、贵州的土壤区划工作。姜玉章副教授在回忆这段工作时写道，在野外工作期中，侯老师以身作则，不畏艰辛，在西双版纳气温高达40度的热带雨林中，他总是亲自下到土壤剖面坑内观察讲解，在酷热难当的情况下，为防旱蚂蟥的侵袭，大家都穿上长衣长裤，扎紧袖口、裤腿，以致热上加热，大汗淋漓。工作之余，侯老还常邀请当地干部、农民来为我们讲课。有一次在云南河口讲课时，有同志提醒侯老火车要开了，侯老说，快去招呼一下，让火车等一等，课还没讲完嘞。当时没有客车，侯老同大家一起乘闷罐车转点。结束调查和室内分析总结后，于1957年4月写成了云南土壤区划和四川省土壤区划两本专著，均为油印本。1958年初，侯光炯安排重庆土研室的同志分别在四川蓬溪、郫县、重庆白市驿、梁平农村驻点建立定位观测基点，进行棉花深耕、下湿田改造、低产白散泥田的改造和低产黄壤的试验研究。留在实验室本部的同志则投入双极稻品种组合、 土壤微生物驱系和有机肥冷热性质的研究。胡光炯带领部分土研室和土壤教研组的同志，对比北碚歇马乡试验田进行土壤剖面形态、底层地形、土壤生产性能研究时，在试验田内等距离方格状布点测定不同点位、不同深度的温度、水分、pH 测定，结果发现同一田块土壤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都反映出点位、层次间、温度、水分、pH 值的差异。以后加测土壤养分，发现同样变化。由此，侯光炯提出了认识田块的新观点，立体土壤和田块立体土壤的绘制技术，即在田块图内标出测点位置，在点位下绘制一深度垂线，分别标明不同深度土壤的温度、水分、pH 八联、土壤养分值，最后绘出各层相应数值的等值线图。根据立体土壤图，可以很清楚地查明田块内水、热、肥、气的变化情况，再结合作物生长发育情况，认识土壤肥力、生产问题，据此制定耕作管理措施，促进增产。1958年，中央由农业部牵头，掀起了第一次全国群众性的土壤普查，侯光炯担任了全国土壤普查技术顾问及西南地区土壤普查技术指导组组长，负责指导西南地区土壤普查工作。侯光炯分别协助川、云、贵三省农业厅培训土壤普查技术骨干。1958年秋，上级部门一下给土研室分配来了40多位中等农校和科学技术学校毕业生，又充实了实验室的党政领导和行政人员，土研室扩大到70人。侯光炯立即为新同事编写培训计划，亲自出马讲授土壤调查制图，带新同志到野外实习，然后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把新同志分组派到云南、四川部分地县参加土壤普查。接着，侯光炯又带领检查组奔赴各地进行巡回指导土壤普查技术工作。是年秋，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的大部分教师和部分同学分配到四川宜宾地区南溪县李庄，侯光炯也随队到此锻炼。刚到宜宾就受邀参加宜宾地区土壤普查，侯光炯带领土壤系部分老师、学生和土研室的几位科技工作者前往参加。从培训技术骨干开始，到高县陈村调查试点，培养农民土壤普查员，在培训中，侯光炯根据多年的土壤调查经验，借用中医诊病的传统经验，提出采用望、闻、问、切方法认土，确定土地的合理利用和改良培肥。望看地层、地貌、自然植被、水文、侵蚀及作物生长；闻听农民介绍土壤的脾气、问题、利用情况；问访问熟悉这些土壤的农民，了解土壤发裸率、易耕、易肥、易种及产品的产量、质量；切就是观察自然环境、土壤剖面，测量土壤温度、水分，分析土壤酸碱度、养分，最后为合理利用、改良培肥开出处方。参加普查工作的同志都感到，这种以泥色如大土泥、黄泥、白散泥、夏老田等为土种名称，用望、闻、问、切方法，既科学又贴近群众，容易为基层同志掌握应用，非常实用。在陈村土壤普查试点工作中，侯光炯指导青年教师青长乐、常运芳、李居鹏等设计制作了土壤田间测速箱，测定项目包括温度、水分、酸碱度、碳酸盐锌、有机质、全氮、氨态氮、硝态氮、速效磷、速效钾等， 是一种田间取土或制备土壤进取液，放在白瓷盘内，直接按规定加入不同试剂，稍稍震动瓷盘或搅拌后，用比色卡直接比色，就可得到各项测定结果，只要识字，按操作要求就可。这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侯光炯根据 Metasol 中性盐对胶体等吸点影响的理论设计，制作了土壤胶体吸收能力简易测定法，简称 PH8联，也是一项即时测速方法。此法曾屡屡在土壤、肥料、植物、风化岩石等方面广泛使用，确定了它在初步鉴定胶体性能上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这年十月下旬，为云南土壤普查，侯光炯应邀取道广州，转飞昆明，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西南综考队队长李文亮接待，然后会同云南农垦局土壤考察队经沅江、墨江，先后到思茅、车里、大猛龙进行土壤路线概查。在思茅与来我国进行中苏合作建设橡胶生产基地的森林土壤学家左恩晤谈，就热带红壤特征及其与亚热带红壤的区别进行了交流。在大猛龙龙山定位工作试验站会晤了苏联地植物学家德里斯，听他讲述了生物地理群，并就土壤生物地理群的分散性、发生方法交换了意见。概察结束后返回昆明进行工作总结，确定了土壤普查工作方法。此次考察历时20多天。这次在西双版纳各地考察，到处都见了丘陵山地上一大片一大片新垦地上种植的三叶橡胶树，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看到1953年带队调查规划的橡胶一林地在各地党政领导和军垦战士、农场职工的艰苦奋斗下，已初步建成了天然橡胶生产基地，不久就可为国家提供紧缺的战略物资橡胶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从1958年至1960年，侯光炯带领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师生和重庆土壤研究室部分科技人员，在土壤普查、基点研究以及指导学生毕业实习从事的研究中取得如下成果。一、土壤调查研究工作中注重总结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侯光炯从总结农民看天、看地、看庄稼的三看经验，升华为天、地、人、物作为统一体的思想，以此进行土壤调查，认识土壤个体属性及其生产性能、生产问题，制定利用改良措施。二、在土壤调查和土壤区划工作中，既要分析测定这一土壤的理化性质，又要重视土壤生态环境的研究，并把这些因素作为调查评价、规划利用、改良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三、注重土壤调查区划成果的实用性，必须把土壤形成条件、土壤性状、生产性能、土壤个体、区域土壤肥力作为调查研究的核心内容搞清楚，以使土壤调查、区划、规划、制图与大农业生产的实际紧密结合，切实为区域土地开发利用、土地整治、土壤改良、作物合理布局及高产高经济效益服务。此期中，侯光炯相继发表了四川盆地紫色土的分类与区分、水稻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土壤生理性、介绍农地耕作措施的短期鉴定法等研究论文。西南农学院土系土壤教研组根据侯光炯讲课记录整理编印了侯光炯土壤地理选集。1960年至1962年，全国人民饿肚子，看到这种情况，侯光炯心急如焚，深深的自责，认为是作为土壤科学家的自己没有把土壤科学搞好，未能做到旱涝保丰收。他及时调整了科学院下达的基础性研究项目，从土壤营养学的角度 研究如何提高农产品营养价值，以求做到一碗米含两碗米的营养价值。组织全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开展优质农产品形成机理的研究，不同类型代产品的研发，还派出部分科研人员奔赴四川各地，对名特优产品的土艺及生产条件进行研究，以及农产品创优模拟试验等，积极探索优质、高产、低成本和快速熟化土壤的有效途径。此期中，由侯光炯主持汇集重庆土壤研究室近些年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成果，编纂成《农业土壤研究资料集》。1961年初，侯光炯因胃出血往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经短期治疗，后转往范庄及北碚疗养院疗养，病愈后回校，主要配合重庆市委抓北碚菜家商品粮基地建设。是年六月，侯光炯被任命为土化系主任，主持土化系工作。七至八月，先后到北京、武汉参加农业部召开的农业院校土壤学、耕作学教学研讨会。回校后，继续担任土化系本科的农业土壤学教学，着手《土壤学二》讲义编写及《中国土壤志》部分章节的修改。此后，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宏观指导下，土化系从自身的师资力量及其他教学资源的实际出发，土研室也经历了大的变化。一些送到高等院校代培的人，学后转由国家另行分配，一些人调到中央或省属科研单位，或下放农村，土研室一下缩编到只剩20人。侯光炯虽然不愿意让自己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人散掉，但为了服从国家大局，他还是忍痛接受了。组织好留下来的科研人员，继续进行土壤肥地研究。